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57回。在光柱中一直躲避的黑色怪虫和紫血傀儡，这个时候大松了一口气，身形一凝的待在原地不动了。但是二者身上的紫光和黑芒忽暗忽明的流转着，稍微恢复了一下元气，二者就驱动遁光向穆青等人激射而来了。片刻之后，紫血傀儡和黑色怪虫就到了美妇等人上空。虽然心中早经认定这怪虫就是六祖所化，穆青和美妇二人呢还是神情凝重地盯着此虫。结果紫血傀儡肩头血光一闪呢，两名血袍人就从傀儡肩头徐徐生出，刚才二者竟然一直藏身于傀儡之中。而黑色怪虫身上黑芒一阵流转，体型迅速缩小，然后灵光一闪，一下子幻化成了人形，一身黑色，赫然就是六足啊。只是此刻的他呢，黑色斗篷不翼而飞，脸上露出了庐山真面目。韩立打量过后，心中突兀的一跳，只见啊，这六足面貌下半部分和普通男子一般不二，肌肤光泽而有弹性，看起来还极为的年轻，但是上半部分赫然是一对翠绿的复眼，这复眼双目绿芒转动之下，让人一看寒气大冒。真是六足道友，美妇长吐了一口气说道。怎么，蓝道友对在下有什么怀疑吗？六足在高处双手倒背，不以为意地说道。六足兄原来也是灵虫之躯，但不知浮游之族和你有何关系呢？穆青目中一色一闪，却默然开口问道。浮游族，哈，我原本就出生此族，不知道这个回答二位道友可是满意啊？六族微微一笑，轻描淡写地说道。一听这话，穆青和美妇脸色均都变了好几次。这么说，六族兄原先就知道此地，故意将我们几个人引到此地来的，那些浮游族的傀儡不知道和道友可有什么关联呀？美妇的声音一下子冰冷了起来。这一点二位道友可是错怪了在下了，我虽然知道族中圣地的存在，但当年在族中修为低浅，具体位置却一直不知的。在下在地渊待了这么多年，困在现在的境界更是不知道多少岁月，若早知道地渊有通入此地的入口，又怎么会拖延到现在才带几位进入此地的呢？本人的确无意中才发现地渊和冥河之地可以互通的。至于那浮游族会派傀儡出现在此地，在下是真不知情啊。据我所知，此处圣地族中一般数千年才会打开一次，我们距离上一次进入才不过数百年而已，如此情况之下还能够碰上这些傀儡，只能说我们运气实在不怎么样。若是在下和浮游族还有关联的话，怎会只让这些傀儡进入此地？几位道友的神通在下还是知道一下的。六足平静地回答道。听了六足此番言语，美妇和穆青不禁互相看了一眼，虽然二人都没有办法从刚才的回答中找出什么不是来，但二人都是修炼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存在，自然知道对方之言肯定有不实之处，只是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找到什么反驳的话语。地血道友，你觉得呢？穆青一回头，忽然问向了两名血袍人。两名血袍人自浮现而出之后呢，就一直站在傀儡两间不言一句。现在听到穆青此言，两个血袍人 目中血光一闪，互相看了一眼，其中一个人这才淡淡地说道：在下觉得六族兄不像说谎的样子。要知道六族兄在地渊存在的时间虽然说不是最长的，但也绝对不是最短的那位，的确无需做出这些小动作的。难道二位道友想就此返回吗？我们已经得罪了浮游族，再也没有办法得到名和神乳，二位可会甘心呢？血袍人的言语竟完全一副站在了六族一边的模样。见血袍人这个样子，穆青和美妇不禁又交换了一下眼色。半晌之后，美妇的脸上神色一缓，露出了一丝笑容，说道：既然地血道友都如此说了，老身和穆道友自然也信得过六族兄的。不过这浮游族既然知道圣地中不妥，为何不多派一些人手过来？或者金符级别的高阶存在亲身降临此地，如此一来，我们岂不是插翅难飞了吗？这个很好解释，恐怕是浮游族虽然发现我们上次闯入的痕迹，但是不清楚我们下次进入的具体时间，不得不派这些东西常年驻守的。而这里显然是浮游族圣地，但是普通的浮游族人无法长久地待下去，否则轻则修为大退，重则一命呜呼。要是真的遇到虫海大军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恐怕连骨的渣儿都不会剩下一点的。六族默然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，嘿嘿地说道。一听到虫海几个字，美妇狠狠地打了一个冷战，随即打了个哈哈，勉强一笑回答道：嗨，六族星何必跟我等开这种玩笑。浮游族虽然在灵界其余地方名声不显，甚至呢少有人知道，但是对附近区域的各族来说，威慑之力可不亚于灵界那些大族的，又怎么会真为我们几个存在而出动虫海大军呢？不错，据小妹所知，浮游族出动的虫海固然连真灵都要退让几分，也会让他们本族元气大伤过半，不到生死关头绝对不会轻易的动用的，对我们我看还不至于如此吧。穆青惧色一闪，但是镇定地分析道：哼，想不到二位道友对我们浮游族还真了解不少啊。不错，对付我们只要一名天符存在就可以了，的确呢无需多此一举。好了，我们赶快上路，抓紧时间吧。浮游族就算真想再派人来，但打开此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起码是数个月之后的事情了。这些时间呢足够我们找到神乳，再原路返回了。这一次我们固然被鬼物埋伏了一下，但是冥河之地的高阶鬼物也被击杀了不少啊，下边的路程会轻松得多。哎，对了，现在你们手中还有多少阴兵和傀儡可用啊？六族目光四下一扫，沉声问道。被那些鬼物袭击了一把之后，我虽然动作够快，但提前收起来的傀儡也不足几只了，一名血袍人说道。老身情况更糟糕了，不但几只鬼王被傀儡自爆之下负伤甚重，其余的阴兵也被六族兄施展的风属性神通全灭了。美妇叹了一口气说道：蓝道友何必说这样的话，虽然当初我们约定道友只需炼制8000鬼兵即可，但是道友从我这里拿取的精纯阴气可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呀。啊，道友应该多炼制了一些阴兵玄鬼吧，现在已经到了此种情况之下，可不是闭锁自珍的时候。六族的父母一忙一闪，阴沉地说道。美妇听到这话一愣之后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。想不到六族兄也知道此事，不错， 老身为了以防万一呢，的确多炼制了500精锐鬼兵，虽然说数量不多，但单体实力却比普通的阴甲玄鬼胜上一筹的。好，有残余的傀儡和这数把阴兵相辅，剩下的小半路程纵然还有几处凶险之地，通过也绝对不成问题的。我知道几位道友也是另有打算，但只要拿到了冥河神乳，我们就可各奔东西。你们想如何行动，在下不会过问分毫的。但是在到目的地之前，几位最好不要分心他事，并胡乱的打什么小算盘，否则的话别怪在下不留情面了。六族的目光在穆青三人脸上一扫之后，充满了一丝威胁之意。美妇神色一动，穆青呢面无表情，而两名血袍人四目一对，血光一闪，几个人竟都没有什么表示，仿佛六族刚才说的话就从来没有听到一般。六族对几个人的表现毫不奇怪，单手一挥，口中说了一句出，他当即化为了一团黑光，向原先前进的方向飞去了。下方十几名高阶妖物立刻驱动盾光跟了过去。两名血袍人见此，四只袍袖一抖啊，密密麻麻的黑点从袖口中飞出，在落地的一瞬间，纷纷的爆出了颜色各异的光芒，化为了一个个式样不一的傀儡。这些傀儡显然是两名血袍人精心保留下来的，不但个个完整如新，而且大半都精致异常。这个时候，美妇也是一扬手，飞出了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的皮囊，并用法力一催，此皮囊在空中滴溜溜一转之下，袋口顿时倒转，从里面喷出了一股黑漆漆的阴风出来，飞沙走石之下，一对对身穿黑甲的鬼兵浮现而出。这些鬼兵的战甲式样和先前的阴甲玄鬼差不了多少，只是看起来呢更坚固凝厚了几分，而且这些鬼兵的体型也略比普通的玄鬼高上一头的样子，远远的看过去一个个是狰狞异常。走，美妇一声吩咐之下，就在数百鬼兵簇拥下化为了一片黑色的云雾，滚滚地追向了六族。袁瑶和严厉二女只能离开韩立身边，硬着头皮地跟了过去，而傀儡大军同样腾空飞起，在各种灵光包裹下在低空飞动。紫血傀儡飞到所有傀儡的最前边，两名血袍人仍稳稳地站在肩头上。见此情形，穆青淡然地扫了韩立一眼，二话不说，玉足一踩，足下金花化为了一道盾光激射而出。韩道友，我们跟过去吧。韩立目光一瞥，就见金灵正似笑非笑地对其说道，一副要和他共进退的样子。韩立不动声色之下点了点头，周身的青光一起，化为了一道青红而出。而后啊，这金猿嘿嘿一声低笑，同样的化为了金光紧随而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数日之后，冥河之地的深处，一片灰白色山脉中的石洞前，有数名形态各异的鬼物静静地站在那里。这些鬼物有的呀被一层青烟包裹，有的呢只是一条淡淡的白影子，还有的则是身高数丈的巨大的骨架。那个曾经和韩立交手一次，但是呢又舍弃而走的白袍鬼女赫然就在其中，但是他们一个个不是断手断脚，就是身上气息极其的衰弱。就连那名让韩立大感棘手的鬼女，一只手臂 连同那诡异白袍上的一截袖子也是不翼而飞，竟变成了独臂之人。这些鬼物赫然都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，而在这些鬼物中间，却有一名身穿血红战甲、脸戴面甲的存在，赫然是蜉蝣族血甲傀儡中的一员。从外表看，这名傀儡和普通的血甲傀儡没有任何的区别，但是四周的鬼物望向此傀儡的目光却带有几丝敬畏之色，竟然有些惧怕的样子。此傀儡站在如此多的高阶鬼物前，身形一动不动，望着眼前深邃异常的洞口，目光闪动着淡淡的绿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，一声长长的叹息从洞窟深处传出，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里面悠悠地传出：
阁下，身为蜉蝣族使者，竟然再找到了老夫的身上，不觉得找错了人吗？
一听此话语，洞口前鬼物立刻神色肃然起来，那名血甲傀儡目中灵芒一闪，同样开口：
前辈，在下如此做也是不得已啊，这次破戒闯入圣地之人的厉害远在晚辈等人想象之外，竟有四五名和我们天符级相同的存在，除了我之外，其他几个人的傀儡化身都已经被毁，即使我已经发出了求援的信息，但下一次最快的开启圣地的时间也要半年之久的，如此长的时间，恐怕这些人早就逃之夭夭了，望前辈看在和本族往日的交情上出手相助一下。
说完了，傀儡一躬身，恭敬异常啊。
哼，老夫当初和你们蜉蝣族啊，倒的确是有过约定，只是借你们圣地苟延残喘时日而已，可并不是投靠蜉蝣族的，该付的报酬老夫当年早已付清了，这次进入冥河之地，你们让我召集高阶鬼物协助，我也勉强答应了，现在还叫我亲自出手帮你们灭敌，你们不觉得太得寸进尺了吗？
苍老的声音冷哼一声之后，震得整个洞窟都嗡嗡的作响，显得是极为的不满。
江前辈，晚辈并不知道你和本族有过什么约定，但是以你老神通对付这几个人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，要是前辈实在觉得不便出手，若是肯将五龙闸相借晚辈一用，也是同样可以的。
傀儡目光转动了几下，竟然这般说道：
哼，五龙闸是老夫手中数一数二的至宝，老夫为什么要借给你？当日老夫为了进入冥河之地，可曾向你们族中的几位长老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呀？
老者似乎回忆起了什么不高兴的事情，声音冰寒。血甲傀儡心中突兀的一跳，略犹豫之下，单手的往身上一摸，血甲中掏出了一个漆黑的小瓶出来，拇指大小，但是精致异常啊。
晚辈临出发之时，族中长老赐下了一小瓶法魁精，这个在下愿意用此物换取前辈出手一次。
血甲傀儡小心地一托小瓶。
什么？法魁精？
苍老的声音一凛，似乎有些吃惊了。
此物十五十万年才能形成一点，整个灵界也找不出多少的，可算是珍稀之宝了呀。
傀儡感应到对方的迟疑，心中大定了许多，嗖的一声从洞窟中飞卷出了一股黑霞，一下子将傀儡手中的小瓶一卷而走，带回到了洞窟中。 血甲傀儡丝毫拦挡之意都没有。
不错不错，的确是法魁经，看来你们族中的那些老家伙早就在算计我了啊，是不是？
片刻之后，苍老的声音再次传出，但是声音中已经隐隐了有了一丝高兴之意。
那前辈是答应了？
血甲傀儡心中一喜啊。
我答应是答应了，但是老夫和你们族中长老约定好的，需要替你们浮游族镇压住此空间的阴气反噬。这一段时间此地的阴气之源不大稳定，我离开此地是不可能之事，你就拿我的五龙闸走一趟吧。
苍老的声音略一迟疑之后才如此说道。
好，多谢前辈，有五龙闸在手，晚辈一人就可以抵挡那五名天符级别的存在，灭杀那几个人那是绰绰有余呀。
血甲傀儡大喜过望，连声说道，
好，既然你同意了，那就接宝吧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58回。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58回。洞窟之人呢，倒也利索得很，口中一声低喝过后，一道银光从里面飞射而出，一闪之后到了血甲傀儡面前，并停顿在了低空处。血甲傀儡忙凝神一望，只见一口看似普通的银白色铡刀浮现在那里，表面除了光亮如镜之外，竟然看不出有丝毫奇特之处。
前辈，这真是五龙铡？
血甲傀儡抬手将铡刀取到手中，又仔细地观察了一遍，目中的闪过了一丝惊疑。
呵呵，怎么，还怕老夫糊弄你不成吗？
苍老的声音发出了一声冷笑。
哦，不敢，只是这铡刀。
血甲傀儡心中一凛，忙想解释两句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其手中的铡刀一颤，蓦然五指一震，脱手飞出。此宝呢，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，银光大放，接着几声清鸣，龙音般的五条巨大的蛟龙虚影在铡刀上空徐徐浮现，一个个颜色各异，张牙舞爪，声势惊人至极。
五龙铡是当年老夫在其他大陆游历的时候斩杀的五条大神通的恶蛟，用他们的尸骨和精魂凝炼而成的至宝，当年一炼制出来就登上了混沌万灵榜之上，而且还是通天灵宝中名列前茅之物。
苍老的声音傲然说道。
哈，让前辈见笑了，晚辈一等除掉那几名外来者，立刻就将此宝物奉还。
血甲傀儡见到铡刀，立刻大喜过望，再无怀疑，急忙一掐诀，顿时铡刀化为了一道银红，没入其袖口中。
五龙铡我早已修炼的心神合一了，就算将其或空驱离此地，在我的驱使之下也能自行收回的，而且就算宝物借给你了，要发挥出全部的威力也不是你可以做到的，更何况你还是附身的傀儡之躯。来吧，我传你一门法诀，用此神念之力来掌控五龙闸吧。虽然此宝全部的威能时间不太长，但用来对付外来者我看是足够了，但是使用了此法诀，你附在傀儡上的神念可就要大损了，甚至呢会影响到你的身体，你还要如此做吗？
苍老的声音又说出了一番话。听到此语，傀儡双目绿光一闪，但片刻之后就说道，
我们一行人若是不能阻止这些外来人，就算安然返回族中也要受重罚的，晚辈宁愿舍弃这些神念拼上一把了。
好，你能如此想就好办了。听好了，我直接将口诀现在就传给你。
苍老的声音嘿嘿一笑，接着声音全无，但是血甲傀儡却目光闪动不停，露出了凝神之色，似乎在用心地听着什么东西。过了一会儿之后，傀儡长吐了一口气，冲洞窟拜了一拜，说出了告辞之言，
多谢前辈赐树，晚辈就不再多留，去准备了。慢着，这儿有一瓶丹药，给其他的鬼物服下吧，这些鬼物只要恢复了元气，还是能够助你一臂之力的，老夫可不会占你们小辈儿的便宜。
苍老的声音刚一说完，一股怪风从洞窟中是狂卷而出，当狂风溃散消失过后，在傀儡面前却多出了一个白色的玉瓶。血甲傀儡见此自然大喜过望，当即啊将那玉瓶收起来之后，就在此拜谢告辞而去。那些鬼物也都一声不吭地跟着傀儡向外走去了。同一时间，六祖等人带领队伍正经过了一片枯木林上空，丛林中密密麻麻地飞出了一大群骨架出来，这些骨架看起来是某种虫兽死后的骸骨，前面的前肢啊巨大异常，仿佛两根巨型骨刃一般，身体呢则被一团团的黄气包裹着，直冲向低空处的众傀儡和阴兵。六祖等人为了节省法力没有出手，但是那些傀儡和鬼兵毫不客气地用各种攻击迎头痛打呀，一片片的刀芒剑气和一股股的阴风从高处是席卷而下，将这些骨架全都打得七零八落。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无论这些骨架被毁掉何种程度，哪怕已经碎成了无数片，但是一掉入下面的枯木林中，就马上重新凝聚一起，恢复如初了，然后再次气势汹汹地冲上空中。这些东西仿佛是不死之躯一般，韩立在队伍中同样未曾出手，但是看到这一幕神色微微一动，幸亏队伍中还有傀儡和众多的鬼兵在，否则这种东西杀不胜杀，怪不得六祖等人事先一定要带这么多的傀儡和阴兵上路的。在轰隆隆的爆裂声中，一行人在傀儡和阴兵的掩护下足足飞行了大半天，这才最终飞出了这片枯木林。刚一飞出这片林木，那些虫兽骨架在被击碎之后落到了林外的地面上，却纷纷地化为了一团团的黄灰，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其他骨架见此仿佛有灵性的马上驻步不前，接着纷纷掉头返回了枯木林中。韩立见此心中不禁暗暗称奇，看来这枯木林中肯定有什么玄机所在，要不是六祖等人一心赶路，他都有意呢到下边探查一番。队伍飞出没多远，前边出现了一片乌黑大湖，湖面幽黑如墨，并且弥漫着淡淡的绿雾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地。但是六祖在前毫不在意，带队一头就扎进了薄雾之中。没多久，雾气中再次传来了喊杀之声。一个月之后，在上千傀儡和数百阴兵损失殆尽的情况之下，六族一行人在远远地看到了一片灰蒙蒙的山脉之后，终于到了此行的最终的目的地，
含有冥河神乳的阴谷山脉。
此刻队伍中除了木青、六族几个妖王之外，高阶妖物也是寥寥无几了， 以韩立和金陵的神通，二人自然是毫无事情。袁瑶和严律二女路上遇到了数次危险，但是在韩立的刻意的照顾之下，只是负了点小伤而已，总算呢没有将性命丢在了路上。此刻队伍在离山脉百里外的地方停了下来，几名妖王神色凝重的聚集一起，再次的商谈起什么事情来。韩立望着远处的山脉，心头沉甸甸的，后半截路程可是有些出乎了他的预料之外。原本以为冥河之地的凶险，自己总有办法再找机会逃离鬼幡等人身边的，但是没有想到后面的路程虽然说遇到的麻烦不小，但再也没有遇到可以将几名妖王全都吸引开的危险了。并且金陵这名通灵苍猿仿佛也得到了穆青的什么指示，在此期间呢几乎寸步不离韩立身边。更让韩立郁闷的是，他发现了这灵猿呢竟也精通某种灵木神通，即使他想施展什么隐匿之法也很难逃离对方的监视。当然了，若是仅是他一个人的话，他还是可以借助太医化清符的神妙远远的遁走的，对方想来还没有办法破除此灵符的。毕竟随着他的法力增强，此灵符施展开来之后，隐匿神效也远非以前可比的。但不带上袁瑶严厉二女，体内的四大妖王印记就没有办法清除，如此的话他又能逃出多远去呢？韩立望着远处的灰色的山脉，心中不停地思量着什么。按照六祖等人所说，那所谓的冥河神乳就应该身处山脉正中心之处，虽然穆青六祖等人始终未透露这种神乳有何种效用，但是连六祖这等合体巅峰存在都不惜冒着陨落的危险进入此地，就可知道此东西的珍惜了。不过冥河之地既然是蜉蝣族的圣地，这等天才地宝附近自然是禁制重重，可不是那般的好取的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不知道是布置了什么可怕的禁制，还是另有什么厉害存在守护着，韩立心中警觉一线，蓦然一回头向传音交谈的那些妖王望去，只见六祖等人正在用目光向他这边打扫过来，他们脸上神色各异，并且引荐火爆之意，竟似乎有了争执。穆青在连连的摇头，而六祖复眼绿芒闪动之下，脸上呢却浮现出了厉色出来，至于美妇则一脸的踌躇不决的表情，倒是两名血袍人脸孔在血光的遮蔽之下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表情。这些妖王都在一边传音交谈，一边用眼角不时地瞥向他。韩立心中一沉，这些妖物正在谈起他的样子，虽然说不知道交谈的内容，但此时此刻提及他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事的。韩立强按住心中的不安，将目光收回，再次地向远处山脉望去，目光闪动不已。足足的一顿饭的功夫之后，韩立耳中突然传来了六祖冷冷的声音：韩道友，你过来一下，我们有事情需要你去做。韩立抿了一下嘴唇，身形一动，徐徐地飞了过去。不知道几位前辈有何吩咐？韩立一到六祖穆青等人身边，双手一抱拳，平静异常地问道。六祖一对复眼毫无感情地在韩立面上一扫，而穆青和美妇的表情都有一些难看。韩道友，你看看此物。忽然六祖单手一抬，手中多了一颗黑幽幽的圆珠，让韩立细看。 韩立一见此物就是一愣啊，觉得大为的眼熟，不禁想凝神细望几眼。但是这一看可不要紧呐、乌芒一闪，一道纤细的黑芒从珠子上闪电般的射出。不好！韩立暗叫一声，想要躲开，但是四周空气蓦然一紧，变得是仿佛金刚一般的坚硬，将其身形一下子困得死死的。竟是一旁的穆青美妇同时单手一抬，禁制住了他。纵然韩立满身神力，但在两名合体级存在的出手下，也只能身上金光一闪，身形微晃了两下，就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。黑丝一闪即逝的没入眉宇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韩立脸上黑光一闪，双目顿时变得呆滞不灵，神色舒缓了起来，不再有其他的意思。远处的袁瑶和严厉二女目睹此景，顿时大惊失色呀。还没有等二女有任何的举动，眼前血光一闪，两名血袍人竟诡异地出现在了二女的身前。啪啪两声，两道血符一下子贴在了二女的肩头上，顿时呢，血符一下子爆裂开来，化为了两旁血丝，瞬间的将二女全都包在了其中。一名血袍人单手一掐诀，这个时候血丝一闪融入其中，袁瑶和严厉只觉得身形一麻木，瞬间就失去了知觉，失去了对躯体的掌控。他们的神识还清醒异常的样子，二女目中满是惊怒的神情，但是偏偏脸上的表情都没有办法控制分毫，显得木然至极。本座的控体符可以控制他人身体的一切，甚至连体内的灵气调动都可以完美的控制住。你们纵然是神志清醒，但是我一日不解除此符，你们就一日只是个活死人而已。一名血袍人淡淡地说道。随即呢，两名血袍人袍袖一抖，顿时化为了两片血光，将二女一裹向远处飞射而去。几个闪动，他们就带着袁瑶和严厉出现在了原来之处。而这个时候，六族正对准手中的黑色圆珠打出了一道道的法诀，同时口中念念有词。片刻之后，圆珠一声低鸣啊，忽然一阵脱手飞出，一闪之后竟稳稳地镶嵌到了韩立的眉宇之间，仿佛成了第三只眼睛。此珠表面黑幽幽的乌芒闪动不定，显得诡异至极。六族望着韩立如今的情形，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这颗凶兽眼珠是我昔年得到的宝物，可惜此宝和我本身功法大相冲突，无法融入体内，只能将其炼制成一件摄魂异宝了。六族有点可惜地说道。六族兄，这小子修为不高，但是一身神通颇为的诡异，你真确信控制住了吗？我和穆道友忍痛放弃了魔纹中物，可不希望再出什么差池的。美妇望着韩立开口问道，脸上呢隐现悻悻之色。蓝道友放心，此猎兽是何等存在，是能和真正龙相提并论的真灵，用它破灭法木炼制的摄魂宝物，不要说一个化神级别的存在，就是你我这样的存在，被此珠贴身镇住神魂之后，也只能是乖乖就擒的。道友要是不信，可以亲自体验一下此珠威力。六族呢显得自信异常。道友都如此说了，我二人怎会不信，只是妾身还是觉得太可惜了。为了魔坟中宝物，我和蓝姐姐可都做好了诸多的准备，现在可都没用了。穆青叹了一口气，苦笑了起来。所谓魔坟，不过是昔年几个外空魔头无意中破空闯入冥河之地，被当时的浮幽族长联手击杀，顺手埋于地下而已。这些
外空魔物的确有些不可思议的神通，至于你们口中的宝物，应是他们的尸体经过如此多年的阴气滋润，某些特殊的部位自行通灵而已。这些宝物虽然用途不当，但如果能和神乳相比，不要忘了，只要服下神乳，再用其涂遍全身，可让身躯立成通灵之体，以后控制的天地元气可以大幅度的倍增啊。
如此一来，我们修炼成真之事不是梦想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真有机会飞升真仙界的。
六祖复眼闪动不已地说道。
这些事情不用道行说，小妹也明白的，但是魔坟中一件宝物对于我来说极为的重要，否则我又怎么会发这么多心思拉拢韩小子呀。
穆青仍然有些无奈。
不管那宝物对穆道友有多么的重要，现在我们想要赶在这浮游派援兵前取宝的话，只有使用些特别的手段才能尽快的破除禁制，并将明雷兽引开的。还是穆道友宁愿想要魔坟之宝而打算放弃神乳了呀？
六祖望着穆青，口气一冷地说道，
神乳我当然不会放弃的，两者只能舍其轻了。
穆青还是下定了主意，
这就对了，再说我让韩小子引开明雷兽，他也不一定肯定一命呜呼的，万一命大未死，穆道友仍有机会去魔坟收宝的。
哼，那明雷兽是何等凶悍，他若能在此兽口下逃生，还真算是福大命大了。
哎，对了，我说徐老怪，我们刚才只说禁制住韩小子，你怎么连蓝道友门下的两个小丫头也制住了？
孟妹妹，不要惊讶，是我传音让薛道友擒下两个小丫头的，反正那小子无法派上用场了，若还放任这两个丫头到处乱跑，恐怕我看会有些麻烦的。他们身上的精纯阴气可正好有助于老身炼化神乳的。 好吧，既然人都已经到齐了，下面就按计划行事。我们先合力破除禁制，再控制韩小子放出辟邪神雷，将那头明雷兽从神池边引开。如此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顺利地拿到了神乳。
那明雷兽非同小可，辟邪神雷真的可以将此兽引开吗？我看咱们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吧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59回。